天开始呢是第28周哈，第28周的进度，如果你看这个 handout 的话呢，是诗篇140篇到150篇，然后呢箴言是从第一章到21章。那么上礼拜我们的进度呢是讲到咒诅诗啊，咒诅诗就很难讲了哈，所以呢啊好不容易啊这也把它讲完了啊，这个我们总是也要处理这一个部分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诗篇呢虽然是从140到150呢，那我只有把重点放在146篇到150篇，就是说最后的那五首啊赞美诗。那你看到这最后的这五首赞美诗呢，每一篇的特点开始和结束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啊，就像啊我们常常说哈利路亚啊，是同样的意思，因为哈利路就是赞美，那用第二人称复数表达，就是啊，你们要赞美亚，就是亚位，所以呢，哈利路亚也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从113篇到118篇呢，就是他们在节庆的时候唱的，叫哈利诗篇啊，哈利诗篇，在前一个课程的啊讲到那个部分，我也有提到。那我请问你，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赞美和抱怨，哪一个容易说出口啊
？Depends，
哦 ，depends 哈，有时候，哎，赞美容易说出口，有时候抱怨容易说出口，就看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了哈。你当时心情很好，你就有哎，看人就很正面。啊，就很多赞美的话，你当时心情不好，你可能啊累积的那些不满的情绪就随着抱怨的话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说诗篇从第一篇一直来到第150篇，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哈、啊，因为呢第一篇就说义人会兴旺，恶人会灭亡啊，很好啊，我们确实啊很感恩啊。那到了150篇，就是说赞美神确实是这样啊，义人会兴旺，恶人会灭亡。可是呢，在从第一篇到第150篇中间处理的很多的事情，往往就是跟第一篇的讲法不一样。那我们前面也讲过，因为我们走过了死因幽谷，走过了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赞美才会越来越真实啊。如果都是顺境过一生呢，你可能就不太有那个赞美感恩的心。所以呢，从这里面148篇，我们注意到他这样子编排有很大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啊中心信息在那里。特别说他这里面在处理人心里面的疑问，特别是痛苦所带来的疑问，带来了许多个别信徒或者是信仰群体必须要去面对、要去经历的那种人生的挣扎、那个重担、那个疑问、那个苦难，也描述了跟他们立约的神在他们这一段信仰旅程里面呢所做的一切。好，所以这就是从一段呢，从开始诗篇第一篇有两种道路。两条路，两种人，一直到中间走过很多不顺心的事情，那变成说在这个当中，不是在凡事顺从我心的时候呢，你才会考虑顺服这个问题。所以在跟我心意相反的时候，我选择顺服神。因此呢，一路走过来呢，就是一个赞美啊，从顺服到赞美的一个人生的过程。所以我们就了解，那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就想到像呢，我们去到了海边啊，海水潮起又潮落，对不对？那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人呢，一生也是这样子，一生开始，一生又结束，又一代又兴起，一代兴起，一代结束。我们想一想，再过30-50年以后，大部分我们这些人都不在这里了啊。那30-50年前呢，在的那些人呢，可能都已经退休了啊。像我们教会开始的牧师啊，宁威亚牧师90几岁了，现在在瞎了。还有蔡生平牧师，还有陈汉胜牧师、梁瑞龙牧师啊，那一代啊服侍了，那么他们退休了，一代又兴起，那再过来下面一代又起来。那我们要从这个一代兴起、一代又结束的观念，我们去想以色列人的历史。在约书亚记呢，你想想以色列人多风光啊，神多么给他们帮助，在啊这个一句话叫做神多给力，对不对 啊，神怎么样祝福他们。可是呢，是约书亚记一结束以后，一进入四世纪，就好像四百年的黑暗堕落史啊，就像说我们常常形容说，神像太阳躲在云层里面，所以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云上太阳》。云上太阳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看不见太阳，我看到了云，我看到了小雨滴在我的脸上，但是我仍然想，仍然知道，太阳在云层上面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被云层挡住了。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气象报告有一句话叫做多云时晴偶阵雨啊，多云时晴偶阵雨呢是什么？就说人生的境遇呢，就像这一句话一样，太阳有时候常常是隐藏起来不见的啊，隐藏不见了。但是我们相信云上太阳，神一直都在那里静静的，静默无声啊，静默无声。所以呢，进入四世纪就像云上的太阳一样，多云时晴偶阵雨啊。这个以色列人一呼求苦难，神就出来帮助一下。没多久，他们又进入了这个苦难当中。所以在大卫被高应许作王，但是呢，被应许做王以后，他却要过着被追杀的那种逃亡的生活。在那段艰苦的日子，我们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他说：“主啊，你在哪里？”所以很多的诗篇是这样子，大卫发出了心声。在以色列亡国以后，圣殿被毁，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一样问说：“主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但是七十年期满以后，神就带领他们归回。那今天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世界也有些失控的情形。我们看到啊，色情、毒品、黑心商品四处流窜。最近我出来，今天看了，说好像现在找不到东西可以吃了，啊，每样东西都靠不住，啊，你吃卤肉饭不是用卤肉去做的，是加猪肉精，啊，你吃什么？鱼丸汤啊，加什么鱼精啊，也不是真的鱼去调炼出来的啊，这种东西吃多了就会又不是肾脏有问题，就是得癌症。所以呢，你去外面小吃摊，你可以找到什么东西可以吃，好像啊不晓得，我们就觉得好像到处就失控了啊。但是在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云上太阳神存在。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庭，我们照圣经教导儿女，他们一毕业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就好像羊入狼群一样。我们父母亲很担心啊，我们都说：“主啊，你的保护在哪里？”在这里面呢，我再一次的就说用这个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地已经七十年了。他说：“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激动哎，啊、哦。”你说在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年过去了，那个王还会想起，激动是什么？激动就是搅动，激动就好像把你喊醒一样。所以王的心被激动了，他就说那些跟他啊没有什么相干的人民，犹太人就你们可以归回了。那些犹太人呢，就好像啊今天的 ABC 住在美国移民一样哈，他已经很熟悉这里的环境了。而且都成家立业了，当初以色列人是罗身而出啊，空着身体，空着双手出来了。现在他们都有钱了，所以你看到他下面第五节说，神激动犹太人的心，神激动以色列人的心，他们不但呢被激动就回去，还怎么样，拿出金银财宝来奉献，哦，这不容易啊。你说我们现在激动 ABC 的心回中国大陆去，回台湾去啊，他们都嫌天气太热不要回去啊，啊，所以呢神激动我们，在尼希米记呢也讲到说，神使亚达薛西王引准尼希米回去耶路撒冷，也是神激动亚达薛西王。神能够使以色列王国两千年以后重新建国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以色列看到。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看这个历史，我们就了解在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的。二十一章第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所以我们就想，现在看见外面的环境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呢不是用我们的眼睛来看外面失控的世界，我们要用我们信心的眼睛呢来看见 即使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好，所以呢，诗篇就教导了我们这个功课啊。所以呢，诗篇就教导我们祷告，与其又担心、忧虑、埋怨，我们不如用诗篇来祷告。神能够改变王的心，神能够改变世界领袖的心，求神也来改变我们的心。所以神最重要的要我们怎样？要我们的忠心相信倚靠，也就是旧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 Hesed。 神要的就是我们的 Hesed， 就像约瑟啊，对神忠心，神就对约瑟忠心。这个约瑟就是后来啊埃及的宰相。所以当我们的心能够从这个当中，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当中，我们被操练，有这样子的信念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赞美才是真实的赞美啊。否则你充满了担心、焦虑、失控的心情，你怎么样能够发出那个赞美的心来？所以在我们逆境的时候，我们如何赞美？就是用我们内在的眼睛看云上的太阳啊。好，那么146篇呢，我们就进入，我们要了解说，那诗人要怎么样一生赞美耶和华呢？他在第二节说，我要一生啊，活着的时候都要赞美耶和华，永远不停。意思就是说，我定义在我活着的每一天，我都要赞美他。那这就是一个成熟信徒的一个信心的印记啊。那不是在感恩，不是在顺境的时候有感恩啊，就像我们一直刚才 repeat， 就是说相信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乌云，相信我们现在看见的是暴风雨，但是我们相信在那个云层上面，神仍然在那里，就像云上的太阳一样。所以我们这样子赞美的盼望建立在哪里？建立不是用我们眼睛去看，是我们内心的眼睛去看见神的信实。所以呢，在第六节他就很重要，他说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呢，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所以在这一个诗篇里面，我怎样能够赞美呢？我们是站在信实的神里面，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所以神的诚实、神的信实呢，是我们倚靠的基础。那这里面也讲到说，好，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他说你不需要去依靠这个世界上有势力的人，我们说出门要遇见贵人，那贵人对你的帮助也是有限，贵人今天答应帮助你，明天呢搞不好很可能他那一口气没有了，他所答应的事情呢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他说你不要去啊依靠这个世上有势力的人，你要倚靠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好，这就是146篇的一个重点。那这里面呢也讲到神要做什么，神在要做什么是在146篇啊的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节到第九节呢，其实就是类似主耶稣的事工宣言。那你记得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第四章哈十八节，那时候耶稣进了一个会堂，有人就拿一本圣经给他看，对不对？他就翻开，翻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就读了第一节、第二节嘛，哈。那第一节、第二节所读的内容呢，就是跟这个诗篇所讲的一样，他要为受屈的伸冤。啊，是食物给饥饿的，他要开瞎子的眼睛，他要扶起被压下的人。所以这一段话也就等同于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讲的一开始要服侍的那个事工宣言啊，事工宣言。好，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到147篇。那147篇它的背景，如果我们从第二节去了解的话，我们了解说它第二节哈，它的背景就是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从这个背景来看，大概这一段是在讲被掳归回的人，啊，讲被掳归回的人。所以呢，第四节说，那你就从被掳归回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整个大环境改变了，那还要抓住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神要使他们的后裔像海上那样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可是他现在看，我们现在国家，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变这么小，圣殿也变这么小，我们人这么少，怎么样抓住这个应许呢？他说，他第四节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神能够把天上的星星每一个都叫他的名出来，啊，那不容易哈。 把一个星星都叫他的名出来。那就像我们这一个主日要讲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神认识每一只羊，他叫他的羊叫他的名，把每一只羊给叫出来。所以他这里就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神认识每一个人。那我们就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因为神认识我，神认识你，他知道你的问题，知道你的缺点，知道你的困难。这个时候他说数点星数，就想起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呢，即使我现在走过伤心流泪谷，悲伤痛悔的心呢，他说我这些被掳归回的人要走过3000里路归回，长途跋涉，仍然看见神的爱恩典和保护。所以这一篇127篇给我们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在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在这里面，从这个里面被掳归回人看到说，今天不是要依靠我的马的力量很大，也不是依靠人的腿很快，而是怎么样，完全只有谦卑倒空自己的人，神必看顾。因为谦卑的人呢，看见神的手在做工；不谦卑的人呢，是看见自己还是主宰一切的人。如果这些被掳归回人他拥有强大的军队，他说好，我们现在呢有上万匹马、哦、我们有很多的战车，然后我们就浩浩荡荡的呢，我们就要走3000里路回去。那这个跟他们空着手没有军队保护要走3000里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啊。所以这里面他8到9节就说神的能力和供应，他怎么样在大自然用云遮天为他降雨，他怎么样赐食物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看见说神的能力和供应，我们只有谦卑啊，我不强壮，因为我很强壮我就不需要神。所以呢11节就做了一个小结论，他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好，这就是总结在这里面。好，那再来呢12到20节呢，里面呢特别啊有意思的经文呢，就是在19节到20节，他说别国呢都没有得到神的话语，别国的人都没有这个律例典章，只有以色列才有啊。所以我们都在思想，那我们也是蒙福的人，其他还没有信主人他没有神的话语，那我们有神的话语，你怎么样喜欢而且觉得很高兴啊？折叠因为有神的话语，你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思考，就好像说我们是不是很 appreciate 有交通规则，因为有交通规则我们开车才会自由啊，不然没有交通规则一开出去大家全撞在一起。所以我们感谢我们有交通规则啊，这就是一个观念不同，对不对啊？观念不同。好，那146篇到148篇你就注意看，146篇它开始是从个人的赞美，对不对？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到了147篇呢，它变成是怎么样，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耶路撒冷啊，整个群体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到了148篇呢，变成说天地都要赞美耶和华啊，天地啊，使者，这些日头月亮，这些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所以它的层次呢是一个一个的升高啊，一个一个的升高。到了149篇呢，它又再回到以色列和圣民都要来赞美耶和华。他说因为照他们的主欢喜，因为他们的王快乐，因神的救恩，因所要得的荣耀。那做了这些胜利的宣告以后呢，6到9节呢是一个审判惩罚列邦的一个宣告。所以为这些宣告他们要来赞美耶和华。然后到了150篇最后一篇呢，他就分成四段。第一段呢，他说在何处赞美，他说要在圣所，在显能力的穹苍的地方要来赞美。第二段呢，他说为何赞美啊？为何赞美？他说为神的大能的作为，为他极美的大德要来赞美。那第三段呢，他说怎样来赞美，就是3节到5节，他说用各种的乐器，就表示说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都要来赞美。所以到了4段呢，他说谁应当要赞美，在6节，就是凡有气息的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赞美耶和华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啊，我们讲完了呢，就是诗篇150篇的一个啊一个摘要啊一个摘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看箴言啊第一章到第二十一章哈、啊，第一章到第二十一章。箴言的每一句话哈、啊，比较是啊，像是浓缩基金啊，是一个浓缩的经历嘛哈、啊。每一句话都是人一生多年累积的经验啊。它里面呢，有的呢，你读这个经文，你要去深思。比如说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这一句话读起来呢，你就不能够马上明白，你要去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一节说什么呢？啊。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好，不是讲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他说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这句话不容易了解，对不对？我怎么样追求公义仁慈，我就得到生命、公义和尊荣。所以这句话要花很多时间去默想、去深思。那有些呢是一看就知道了哈。就像十七章第一节这一节经文呢，一看我们就很简单就明白，他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啊，这种是对比式的来讲，那一看你马上就明了这一节在讲什么。那十七章十六节呢，就好像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他说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要拿钱去买智慧呢？这个就是用一种好像啊反讽式的方式在讲。所以箴言呢有不同方式在啊在表达。所以呢主内长辈的教导啊一针见血。他说不会祷告的人要读诗篇啊，不会做人就读箴言啊，就是主内长辈这样教导。他继续这样说啊，他说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人哈、啊、我们能说会唱，都很会讲话，却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叫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远观可以，近看不宜啊，不能近距离接触。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做人，我们就去好好的读诗篇，因为呢啊读箴言，因为箴言呢是注重人在人面前的生活，诗篇呢是注重人在神面前的生活，这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一堆啊信条啊，不是我们的精神的寄托，而是真实呢这个话语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真实去影响我们，从内到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流露出我们所相信神的这个美善的良德。所以这一本书里面当然的主题就是在第七节，他说怎么样能够得着那个智慧啊，那个智慧，他说做人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怎么样融入我的思想体系来活出来。啊，这里面在上一次我有提到啊，就说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那这一句话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记得我有一次啊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对不对？当然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人的智慧啊，基督徒有智慧，非基督徒也有智慧啊，而且非基督徒有些都是啊很杰出的科学家博士，所以他们我们都了解说，所有人的智慧呢是从他的思想、他的学习、他的经验呢累积获得的一个智慧，我们叫做经验的智慧啊，就我们从小到大所学习、所工作上所学习、社会上累积的一个经验的智慧。但是这个经验的智慧里面呢缺少了一个中心主题，缺少什么？缺少了一个敬虔的对象，哦，就那缺少一个敬虔的对象，就 make the difference。因为当你所累积人生的智慧里面，你有一个中心主题，那个敬虔的对象出现的时候，你在服从，我要敬畏神，在这个敬虔的对象下面，我就愿意活出来，把神给我的智慧呢是啊 under 这样子的一个 system 活出来的时候呢，我等于是在活出一个神原先要创造天地造人的时候那种原先的次序。所以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就是让这个智慧能够成为我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啊，就像我读每一句的箴言能够内化在我里面，因此我活出来了，就变成什么样一个 敬畏神的有次序的生活。那这个就是这一句话的一个中心精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这样子的智慧进入活出来。这也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不是认为别人没有智慧，我们只是认为在他的智慧里面缺少了一个中心对象，就是敬虔的对象。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看见这一点，不是看见有一位神，而是看见这一位神跟我们的人那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哦，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所以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出一个次序，是神在原先创造的次序，也是到后来启示录新天新地要来那个次序。那这也才完全的对应到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学习的主导文。那个主导文告诉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一个神原造美好次序的生活要在这个地上伸展开来的意思。那这个就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怎么样进入我们的生活。所以箴言这个字从希伯来文来讲，它就是像格言啊、比喻啊、比拟啊、仿效啊，好，箴言啊，就像这个意思。但是箴言呢，它从另外一个希伯来文演变过来的意思呢，是心智能力的一个优越感。其实这个字呢，就后来也被翻译成管理啊，但是很少有人把箴言翻成管理，因为希伯来字是同样的字母。出现不同的意思，所以呢，有一个牧师呢，他就这样讲，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神造太阳管昼，造月亮管夜，神赐下箴言，为的是管理我们的生活。”啊，这样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哈，因为箴言就是在讲人跟人怎么样相处嘛。所以呢，本书就有箴言560句，作者包括了所罗门智慧人在24章23节说智慧人的诗箴言，然后呢30章1节说雅古尔的箴言，31章1节说利木以勒的箴言。所以呢，这里面就看见作者不是只有所罗门包含其他的作者。当然刚才也讲过，箴言最重要的就是注重个人，每一个人切身生活的一个要项。他也注重因果关系，人的一人一行就会带来一个相对应的结果。比如说你看第1章32节33节，他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就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表现。那你看第2章21节22节，他说正直人必在地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那这也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表现。那么箴言不是只有读一读而已啊，我们说早思晚箴啊，晚上读箴言，读了以后呢，箴言注重的是要实行啊，是要实行，所以是把它放在我们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那这里面在我们看到成功的人生秘诀是在乎敬畏神，以神为他的生活中心，在凡事上寻求神的智慧，处理人生中一切的问题啊，一切的问题。那我们就想到在腓立比书第3章，不是保罗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吗？他说我看什么世上万事能够如粪，我从前有益的我今天看作有损的。这个看这个字就是我们的认为，对不对？我认为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观点，那你从人累积的经验智慧，你可以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当你里面有一个基督为你的中心的时候，当保罗说我今天要看一切不一样的，就是说我看基督为宝贵的时候呢，他整个的思想体系是用基督在作为他的引导人来看这些事情，那就 the total picture 是不同了，所以这里面 同样的，在旧约、在新约也同样在表现这一点。雅各书也是这样讲：你没有智慧，你就跟神求智慧，因此你就能够看见那些试炼呢，百般的试炼呢，就有喜乐的心态来处理啊。这就是一个看的意思。包括我们在新约圣经读到说，我们看自己不要比别人强。那你怎么样看自己不要比人强，就是说你这个看的这个认为的里面呢，你要有这个 system， 是敬畏神的一个智慧在带领。好，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从箴言呢第一章啊，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呢，就在讲箴言的目的啊。箴言的目的，他说开宗明义，就是要告诉我们学习箴言呢，是要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等等等之类的。一直到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这是啊智慧的啊学习箴言的目的。然后第七节呢，就是一个 key verse， 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于完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然后就开始呢，从一章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结束，他都有一个字，我儿我儿我儿，种子啊种子啊种子啊出现，对不对？所以每一句的我儿就等于是一个父亲教导儿女的一个功课。所以这里面呢，大概分析一下，至少有13个功课是爸爸要教孩子的。然后讲完了这一段以后，到第九章就做了一个结论。所以第九章第十节又重复一章七节的一个中心啊。第九章第十节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就明白箴言这个架构哈，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在介绍真智慧啊，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智慧啦，智慧带来的功用，智慧带来的效果，智慧带来的这个好处，然后有智慧来邀请你啊。然后到第九章做完这个结论以后，第十章开始才是箴言的 content 啊。所以第十章开始就每一句每一个断句哈，有人用平行的方式，有人用对比的方式，有人用类比的方式，就每两句每两句，或是每三句这样子，就不停的从第十章一直出现到31章。好，所以第一章到第九章可以说是整本箴言的一个啊一个什么一个引言啊，一个引言。好，所以呢，当然第一课就是八节跟九节，就好像用父亲的口吻在说：“我儿啊，你要听父母的，你要听父母的。”然后第二课呢，就是从第十节一直到33节，这里面呢有两个对比，一个呢告诉他说你要拒绝恶人的邀请啊，就是说从第十节呢一直到第14节，他说你要拒绝恶人的邀请。然后15节呢到19节就告诉你说，如果你没有拒绝恶人的邀请，你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OK， 好，就告诉你结果。那20节开始呢，他说你要接受智慧的邀请啊，你要接受智慧的邀请。如果你没有接受智慧的邀请，从24节开始，那就是给你的警告，你没有接受智慧的邀请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所以呢第二课就告诉你说 there are two invitations。 OK， 到了第九章又同样的再讲一遍，又有两个 invitation。 OK， 好，请你看第九章，第九章等于是一到八章的一个结论哈。他做了18节的经文做了一个这个结论，他说第九章3节呼叫，这是一个邀请，智慧的邀请。那9章15节呢也是一个呼叫呼求，这是愚昧的邀请。那9章4节跟9章16节的话是一模一样，他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所以智慧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那这个愚昧呢也是这样邀请，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然后都是同样说，对那无知的人说，说什么？智慧的人说，你来，我这个家是用7根柱子造的房子，我跟你摆设宴席，我请你来喝吃喝智慧的饼和酒。然后愚昧的妇人说什么？你也来我家，我家啊是寒舍，虽然没有7根柱子，但是呢我家有什么？有偷来的水 是甜的，有暗吃的饼是好的啊。哎，不要钱的意思就是说，你来我家的东西都不要钱啊，来吃这些啊啊。那再来就是告诉你一个结论，九章十一节就是结论，他说日子增多啊，接受智慧的邀请，就日子增多，年岁加添，与自己有益。然后呢，九章十八节呢，就是接受愚昧妇人的邀请，就是怎么样啊，有阴魂在那边在啊阴间做客。啊，在阴间做客，所以这个是第九章的一个啊 concept 啊，这里面他就讲到说神所赐的智慧，那我们就把它预表到新约，神所赐的智慧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新约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讲？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啊，他讲到说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基督是神的智慧啊，就从啊。因为在这里面他箴言就把智慧变成一个人格化嘛，把智慧当成一个人来处理嘛，愚昧当作一个人来处理嘛，所以呢就预表到主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也在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隐藏，他就是耶稣，都在他里面隐藏，所以就说在新约呢就投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我们现在呢回来看第二章啊，第二章我要特别跟啊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这个啊有几个动词啊，因为第二章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啊智慧的第三课，他说你要接受智慧的话语，那你怎么样接受，怎么样让智慧进入我的心里面呢？从二章一到九节我们就要注意哈，有哪些动词还有它这个每一个动词深入的意义。好，比如说第一个动词，他说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那什么叫做领受，什么叫做存记？那我们通常读了一个字我们就啊没有深思我们就跑过去了哈。领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拿着带着走啊，今天我们拿什么东西带着走哈，我们都拿着手机带着走嘛哈，一没有带手机就心慌慌的哈啊，所以我们每天大家第一件出门就要记得拿手机带着走。
我都没有哎，
放
在家里。
好，张妈妈是这个我们的表率，
那个智慧人。
智慧人，好，他说智慧，我的言语就是智慧呢，要拿着带着走，拿着带着走，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种下来，像种田一样。像一个种子你把它种下来，神的话如同种子要种在心田里面啊，神的话如同种子要种在心田里面。 OK， 好，那这个呢也就像是诗篇119篇的11节说，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呢什么叫做领受，领受就是把神的话种在我的心里面啊，种在我的心，种在心里面会有什么结果出现呢？就是下面这个动词叫存记，存记我的命令。存记什么意思？存记我们当然说，哎，存在口袋里面，放在口袋里面啊，储存或者珍藏啊，把一件东西珍藏。但是存记有另外一个意思很特别，叫做隐藏。隐藏是什么意思？今天呢，我把神的话内化成我的心思想，所以你看不见神的话，但是呢你从我的思想体系里面你可以看见隐藏的神的话语，这叫做存记我的命令。所以一开始我们把神的这个言语种在我心里面呢，然后种子发芽生长，自然呢在我的心里面融合成我的一个 system，就是隐藏内化出来啊，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二章二节呢，他就说你要侧听，你要专心求。那侧听我们都很明白了哈，耳朵留心注意听嘛哈，专心就是 pay attention， 这我们就没有什么啊。但是专心求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专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像说我们的心要往外延伸，要扩张开来。就像我们的心有很多的触角，我们一直不停的伸出去，所以我们的心的触角是怎么样，要往聪明那个地方延伸过去，这叫做专心球啊。这样你就明白，就像啊，你现在泼一桶水在地上，这个水就向四面散开来，特别是往哪里散开来，往凹的地方散开来，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观念去想，哦，原来专心求是让我们心的触角呢向聪明的方向延伸过去。那下一节它叫做呼求明哲跟扬声求，这都是动词。明哲呢就是理解力悟性，我要求告有那个理解力，我要有那个理解力，我才能够 process， 才能够处理我所看见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 puzzle， 你有理解力才能够把一堆的 puzzle 呢啊能够斗出一个图案来啊。扬声求聪明也是一样，聪明也代表理解的能力啊，所以我要大大的张口来求理解的能力。那下面呢他讲说搜求跟寻找，代表说我们要去寻找银子，寻找智慧呢，就好像在寻找隐藏的财宝一样啊。记得我们在读前面的智慧书里面有说那个啊地底下的矿物都看不见，对不对啊，但是还是被挖出来啊。那我们要寻求的智慧呢，就好像那看不见的矿物一样，我们用这种心态去找，不找到不肯放弃，不计代价不辞劳苦的那种要找神的话的心智和决心要 present 出来。那旧约圣经有一个人是代表人物哈，在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他讲以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定制考究遵行的人，这是对以斯拉的一个评语，对不对啊？很好的一个评语，最高的评语啊，以斯拉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讲以斯拉他们被掳归回的人，除了建造圣殿以外怎么样，要用律法来建造他们的生活，用律法来建造他们的生活，才会成为敬虔的子民。所以这就是啊，以斯拉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自己本身呢是要定制考究遵行律法的人。好，能够坚持这些动词去做动作的人呢，就到了第五节呢，就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明白就是能够分辨，能够理解，能够领悟，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的一个中心主题。然后呢你就得以认识神啊，认识跟知道不一样，他就得以认识神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就可以获得对神的知识，这个知识是透过经历，透过你的生活表现出来的。所以当了第五节，你透过这些动作寻找以后，你就达到了第五节的这个结论以后呢，第六节就告诉你说智慧的来源是从耶和华赏赐的，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说出来智慧的来源，到了第九节呢他就说对神你就有正确的连结和认识，所以你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啊。我们就这样子啊，第二章呢他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啊，很清楚的一个概念。那再来当然就说他就继续的，你继续的读啊，三到八节他是告诉你说智慧怎么样保护人脱离恶道，智慧怎么样保护人脱离淫妇，智慧怎么样使人行善人的道啊啊，这个然后你顺服信靠的人，他说你不要忘记要谨守智慧，就给你带来福气啊，就是第三章啊十一节这方面，这我们都啊蛮啊耳熟能详第三章的这些啊这些话语哈、啊，就像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二十七节也是以前呢常常提醒我的，你手若有行善的能力，不可推迟，你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所以呢一直讲到了这个啊第八章结束以后，第九章就是我刚才讲的做了一个结论啊，做了一个结论。所以呢我今天呢对箴言我只讲到第九章，那接下来从第十章到第二十一章呢我要换一个方式，现在还有十分钟啊，什么方式呢？我要请每一个人来分享一两句，你觉得从十章到第二十一章哪一句话你最有感触，那有感触的原因是什么啊？不能只有讲那一节经文，讲说、哎、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最有感触 OK 好。